谢谢大家美妙的诗歌哈，也谢谢大家一起来唱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哈，神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啊。很高兴今天跟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再一次啊，在神的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接着上一次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呢我们今天会看到第28章到第33章，当然我们不会逐节去读它啊。但今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究竟谁有祸了？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28章里面开始就说祸在你们这些酒徒们，然后又说祸在你们这些什么样的人，那这些人有祸了。究竟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经讲的那些人究竟我们在不在之列哈？我们在不在里面？我们究竟是不是像圣经所批评的人是有祸了？究竟什么样的人有祸了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其实呢依靠自己的人真的是有祸的。所以我很感谢神的哈，我们的诗歌都是把我们引向一个地步，让我们去依靠耶和华，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当我们依靠耶和华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有新的生命，我们担子要轻省。所以我们依靠耶和华的时候，就有新的生命出来，就有这个福分出来，而不是灾祸。那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出来哈。上一次呢，这个汤姆是跟我们讲到他的一个小经历哈，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当中有好几个惊讶，我不知道你听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哈？他说他第一次去检查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胆固醇有点高啊，那是他很惊讶。惊讶完了之后呢，这个他就。听了这个医生的话，医生说你要注意你的饮食，注意你的生活起居的习惯，那他就听话了啊，他就不再依靠原来的那种行事的方式，不再依靠原来的饮食习惯，不再依靠原来就说哦我想吃什么这个好吃，不再依靠自己啊。所以呢过了几个月再去检查的时候呢，就轮到这个医生很惊讶了，医生一检查说这个胆固醇呢哦这个指标非常好哈。他很惊讶，为什么他会很惊讶？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汤姆牧师是很智慧的人，医生所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不智慧的人，因为医生开了一个处方，绝大部分人回家之后就不会再听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了哈？医生如果说要你吃什么或者让你不吃什么，绝大部分人不会听的，因为绝大部分人只会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情欲，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观点，依靠自己的判断。当他这样依靠的时候，神所制定的一些规律自然的就显示出一些后果了，在生命当中显示后果了。当我们学习来依靠神，依靠神的规律，依靠神的恩典，依靠神给我们透过医生，或者透过学校，或者透过教会，或者透过你的属灵长辈，透过你的朋友，甚至有时候是透过好像属灵程度还比你浅的那些人，甚至还透过那些好像在你看来是很坏的一些人，神也会可能会使用他。就像我们上次所提到的亚述这个国家是很多罪恶的一个国家，但是神甚至都使用亚述来管教以色列人，这是以色列人需要学习的功课，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功课。当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依靠自己就有祸，依靠耶和华就有福的时候，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常常来反省，在哪些时候我们是在依靠自己，在哪些时候我们是在依靠神。那么呢，我们一起读其中的几节的经文哈，其中几节的经文啊。那么呢，读的时候呢，请大家尽量的注意这个我把它涂亮的这些几个字哈，几个字。那么呢，我们就弟兄姐妹这样轮番的读，因为这个不一定是完全按顺序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我们这样轮替的读哈。我们弟兄先开始啊，以赛亚书28章的第1节：祸在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 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看哪、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哎，我必使亚尼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以他为祭坛的主。你们把事颠倒，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是值得称颂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哪里是福祉的路，哪里是灾祸的路，但是你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呼召，让我们选择依靠你。求主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发出你的亮光来，让我们愚人听了就有智慧。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里面我们读到了一部分的经文哈，反复出现好几个字，他说祸灾，然后就讲到不同的人有祸了。一个呢，他说到以法莲的酒徒，另外一个呢，又说到这个心中高傲的人，又说到这个亵慢的人，又说到好像有用嘴唇来尊敬神，心却远离神的，又说到这些人哈。等一下我们还会陆续的看到这些人究竟什么样的特点。当然他在当中也给我们了很多的应许，他说这个倚靠耶和华的呢就有福了，而且呢给我们一个稳固的根基，让我们建造在这个根基上的，那倚靠他的呢就必不着急，必不羞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特点，这回过头来就要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的是以赛亚书，这是一本先知书，所以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呢，一定呢要照着先知书这个题材来看它。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也是给大家一个复习哈，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看。所以我这个就很快翻到其中有一页哈，先知书有什么样的特点？那我们就看先知书有什么样的特点。先知书是先知所写的，先知是什么人呢？先知不是像我们常常讲的好像先知先觉，知道明天后天十年五年一百年之后发生什么样事情的那种人哈。当然这种功用在先知的功用当中也是一小部分的功用的，他们有时候也会说将来发生的事情，但是那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从神领受而来的，因为先知的本意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神的代言人，神讲什么他们代替神讲话，这个就是先知。那他们讲话的主要内容，一个是讲现在的状况，一个是讲将来的状况。现在的状况他们常常用一种语气，就是语法当中有一种语气叫祈使语气，就好像说请你过来或者你必须过来，像这种这个祈使的语气叫 imperative。 他们当用这种语气的时候呢，就讲到解释给百姓听，神是这样的，神是这个真理，神有这样的道路。他们谴责百姓当时所犯的罪，就好像以法莲说酒徒了，或者是强取豪夺别人的东西，谴责别人，同时也呼召说你过来悔改，既然神有这样的真理，既然你有这样的罪恶，那你应该远离罪恶奔向神。那这是一个呼召。 所以这个是先知的一个最重要的功用，最重要的功用就在这里。当然先知也会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以后发生什么，比如说先知曾经讲说耶洗别皇后的这个尸体哈，以后会在哪里，以后会被狗吃掉，而过了几天果然就那样发生，那这也是先知讲的。先知讲什么时候会下雨，那后来果然下了雨，他这也是所发生的。先知讲什么时候要有灾难或者是饥荒，到时候那个事情真的成了，那也是他讲的将来的事情。这个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有一种语法叫 imperfect， 我们说它是将来时，就是讲到将来发生的事情。将来发生的事情呢，是关乎审判、关乎救赎和关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关乎耶稣基督再来的。所以我告诉你哈，一个好消息，大家谁都可以做先知哈。你如果在说耶稣基督再来他会审判的，这里就是你就是神的代言人。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神派你讲这句话，神呼召你讲这句话，说某某某，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我悔改了，神祝福我，神把这样的恩典也要放在你身上，你也应该悔改。这就是先知的功用。虽然你没有一个先知的头衔哈，没人说哦，你今天戴了一个帽子你是先知，但是你做了这件事情，正是神呼召你作为先知的功能所做的事情。你讲耶稣基督再来，耶稣基督再来要审判我们，所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你讲这个话的时候，你正在行使先知的功能。所以先知就是这样，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对他的听众有一个期待。当他讲现在的事情，他说神呼召你们悔改的时候，他就期待这个观众、这个听众有一个悔改的心。当他讲到将来的应许，神要拯救、神要审判、神要再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期盼，他期盼这个听众要来信靠。虽然是我们现在眼睛看不到，我们还是要信靠他。所以呢，当我们再来看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充满着这两方面的信息。一个，神在谴责当下人的罪过；另外一个信息，神在应许将来的救赎。所以我们就从这里面两方面来看一看哈。但是当我们处在那个处境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呢就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看不到自己的状态。当神呢来呼召我们，来指出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却常常看不到。但是我们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神这里面所说的两个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依靠自己有几个方面，有两个大的方面是神所谴责的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能力，有一些知识，有一些智慧，有一些聪明，但我们去错误的使用它。我给大家讲到这个请大家翻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的圣经当中。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的话，或者你还记得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从28章到第29章的时候反复出现一个字，祸灾。当然有的翻译的时候有一个是没有翻译出来，他是说了爱，其实那个也是祸灾哈。我这里总结一下，我打在这个屏幕上面有几个特点。第28章的第1节讲到酒徒，第28章的第3节讲到酒徒，接下来呢就讲到这个亵慢和心中高傲，再到后来呢就讲到祸灾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你们暗中行事的人，好像别人不知道的。还有呢讲到什么呢？讲到行事诡诈的人，这是一个特点。这是神所谴责的，说祸灾，祸灾就是这些人，这些人有祸了。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酒徒，是心中骄傲。酒徒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就是首先是这个放纵自己的情欲，放纵自己想要喝酒，想要享乐，在宴乐当中的这样一个欲望，这个私欲。其次，你知道喝酒喝多了之后会发生一些其他的问题，会有一些的暴力，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而且呢，当他获取酒的这种方式常常是行事诡诈，以其他的方式获得的。所以这是神所谴责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些能力的时候呢去错误的使用它。 神给我们一些聪明的智慧，不是让我们去享受自己的私欲，不是让我们去欺负别人，不是让我们去暗中行事的。但是这里面神所谴责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说祸哉，神说祸哉这样的一些人。那么我们被谴责的时候，今天我们读了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在想，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可能我也不喝酒啊，我好像也没有暗中行事去做什么事情，我好像也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的高傲，我好像也没有就很懈慢，我好像对神都是很尊重的呀。那这些事情对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说的是，弟兄姐妹，我们内心里面都有一个暗中的角落，我们有一些罪恶别人看不见，有一些罪恶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见。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问题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拒绝。当人说，哦，昆明你这么骄傲，或者说昆明你有什么嫉妒别人的时候，或者说，哦，昆明你有什么样私心的时候，我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难道你没有吗？啊，这是我们的问题。第二个反应就是说，嘿，那你凭什么轮到你来告诉我？这是我们的，这很自然的一些反应。那我为什么我对这个有这么深的感触呢？我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在问题当中的时候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有一次我们去这个坐游轮的时候，有一次我坐游轮的时候呢，带着这个小小孩，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在那个游轮里面有一个场景哈，就是有人来过来讲故事给这些孩子们听的，讲故事给孩子给大人听的，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呢就过来说了一些事情。后来呢他就逗了一些孩子们高兴，说啊，孩子们，我来给你们讲一些的故事哈，你们在家里面呢估计都是被这个爸爸妈妈给宠坏了哈，你们要听什么就能听什么，好了，那今天我也来继续的宠你们一下哈。他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他说这个孩子当中啊哈，这个你们有没有谁就是说在家里面父母不宠你们的，就没有被 spoiled， 没有被 spoiled 的孩子。然后那些孩子互相的看，有的孩子就是在看，爸爸妈妈都坐在旁边哈，有的想举手的估计也不好意思举手，因为爸爸妈妈眼睛一看他就知道，哦，昨天可能做了什么很淘气的事情，然后父母又把他给宠坏了。但是居然还有孩子举手，有一个孩子举手，然后其他人都很诧异，都看着他，诶，这个孩子居然说自己没有被宠啊哈。然后大家愣在那里不知道讲什么，那个主持人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还好意思举手吗？你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你被宠的一个凭据，你今天到这个游轮这里来，有多少人去坐游轮？你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有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坐过船，有人从来没有坐过游轮，坐游轮到这里来都是父母给了他的一个恩典，都是宠他的一个凭据。当然我们听了就觉得非常的好笑，但是笑的过程当中，我当时在笑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着，是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完全意识不到，就像这个小孩被宠他意识不到，就像小孩他有这样的情况他意识不到，我们也同样是这样的道理。当我们嫉妒别人，当我们有贪婪的情绪，当我们有奸淫的思想，当我们有抢夺别人这样的一个功劳的时候，当我们据为己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自己意识不到，常常是自己意识不到。但是感谢神，神让我们意识到，神让我们意识到，所以他就在这里面谴责我们，让我们开始思考自己这个问题。所以神今天也借着圣经，也借着各样的场合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谴责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是什么呢？若是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若是有嫉妒的，若是有纷争的，若是有结党的，若是有这些的状况，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因为我们误用了神给我们的能力，误用了神给我们的能力。那么神呼召我们怎么样呢？神，我们再读一下第三十章，刚才我们读到29章哈，第三十章的时候呢，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在这个基础之上，呼召我们悔改的基础之上，让我们有一个前面的方向。第三十章 我们从第十二节一直读到后面我所标注的这些地方哈，我们还是弟兄姐妹这样交替来读，我们弟兄先读。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谬，以此为可靠的。要被打碎，好像把摇桨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片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中取水，从池中舀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必吃家养的料，这料是用木条和叉子扬进的。医治他民鞭伤的时候，月亮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的，像七日的光一样。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信息，神呼召我们，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场景会发生，神的医治会临到，神的产果会临到，神的应许会临到，等候他的就有福了。在这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秘诀，什么样的秘诀呢？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歇，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反合的一个事情，当你要得力量的时候，你怎么那么安稳呢？怎么那么平静当中会有力量呢？得救在乎归回，这里是一个 repentance， 是一个悔改，是一个转向悔改的意思，安息 repentance and rest。 你们得力了，你们的 strength 是在乎平静和安稳， quietness and trust，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呢，是出自于他根据我们的一个情况所产生的一个诊断。用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他，是我们 trust ourselves， 是我们依靠自己而不是 trust 在神的上面。所以神给我们这样，他讲了一次又一次，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听，今天还在讲这样的话。今天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从以色列民当中有没有学到这样的功课？那么我们就看一看这个跟刚才我们所分析的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他说我们归回和悔改，那我们从哪一些方面来悔改呢？当我们把这个能力误用，产生那些不义的行为的时候，那是我们要悔改的时候，那是我们要悔改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悔改。那这个悔改呢，就有两个方面，要离开和走向，就有一个离开的方向，就是 repentance 和 a return. 当你今天说我要回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必须离开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你才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当你今天说我要去夏洛特机场的时候，你必须要离开哥伦比亚才能去到夏洛特。那这个 repent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return 就是这样的意思，让你离开当下神所谴责的那个罪恶那个不义的状态，来归向神。那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就听到这样一个很令我们非常兴奋很感动的一个离开的故事。一个离开什么故事呢？我们去到这个去到这个 crossover 那里面有一个筹款的一个会议啊，当然他也呼召我们，就是说把这个金钱把这个才干把这些资源呢放在这个职场的运动当中。所以 crossover 呢是在这个职场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当中呢希望来服侍神的。那么呢他就跟我们讲了很多在外面在那些未及之民未得之地未出之民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发生的那些人怎么样去离开怎么样去悔改的故事，就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个，而且讲的一个那边职场的去职场的一个宣教士牧师，这样呢他就到印度那些未得之地，那些人都绝大部分都没有听过福音，他们自己的民间宗教有很多是印度教或者是其他一些宗教，所以他就到那边去辛苦的传福音。第一年呢就有少数的人勇敢的信主了，大概有四五个人就在那里接受耶稣，宣告他们要离开他们原来的信仰，离开他们原来的体系，离开他们的罪行，要可以接受耶稣。所以他们就受洗了，他们非常勇敢的受洗，他们知道会遭受到迫害的，但是他们也受洗了。所以呢在受洗的过程当中呢出来了，那迫害果然大家都预料到了，一出来马上就碰到。所以他们有几个原来的就是这个宗教信仰呢，同样的像印度教这些的，跟他们的这样就过来就打那个牧师，牧师就被打了。打了之后呢就他就进医院，进医院就在那里养病，在那里祷告。可是病好了之后出来，你猜他去做什么？他又去传福音，又去传福音。结果这一年呢有十个人信主受洗，过了一年他又到那边去给人家实习，结果一出来又看到去年打他的那帮人，他也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别人就又打他，他又去了医院。医院出来之后你知道他做什么？继续去传福音，对不对？继续传福音，这次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有二十个人要受洗，他就给这个二十个人施洗。出来之后他又看到那些人，他也知道自己又要被打了，他也预备好被打了，他也被打得非常的严重，就都是每次都打得死去活来的。又去医院，去了医院之后呢，后来有人告诉他，有人去报警了，有的人呢就说这个我们这个牧师在这里又没有做什么这个违反法律的事情，他是在这里传福音，他也没有危害这个公众的什么样的安全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要打他？你们这样打是不对的。所以就报到警察那边，警察来警察这样的一个事情，检查了之后也发现哎，你们打人是不对的，所以就把他抓起来了。然后有人就很高兴的就把这个消息去告诉那个牧师，那个牧师说我没有让你们这么去做啊，你们为什么要去这么做？现在把我带过去见那几个警察，见那个警察和那些被抓的人。然后他就过去了，他过去之后他就跟警察讲，他说我原谅他们，也跟他们说我原谅你们，我原谅你们，我没有告你们的意思，警察如果现在可以听我，如果我可以撤销这样的一个起诉的话，如果可以允许我撤销的话，他们今天就可以释放，就可以回去了。所以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就可以回去了。其中有几个人呢就很好奇，就问他哎，你为什么要原谅我们，你为什么要原谅我们？然后他就说了，我原谅你们两个理由，其实很简单。第一个理由，其实你们在帮我，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只有四五个人受洗，第二次有十个人受洗，第三次有二十个人受洗，那所以你们在帮我，你们帮我，我为什么要告你？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 耶稣基督原谅我了，我也是罪恶的人，我跟你们一样，虽然我没有像你们这样去打人，虽然我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去抢夺别人的这样一些利益，没有去破坏别人一些利益，但是我也是罪人，我也嫉妒，我也自私，我也贪婪，我也是罪人。耶稣原谅我了，他让我去原谅别人，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理由，我要原谅你。大家猜后来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当中有人就信主了，有人就 return， 有人就 repent， 有人就归回，有人就悔改安息，他们就会成为下一批受洗的基督徒，下一批勇敢为神做见证的。神的工作就是这样，神呼召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虽然我们自己常常看不到，但是有神的亮光，有神的圣灵指引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自己有问题了，就悔改。当我们在这条路上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我们知道依靠他是不至于羞愧的，是不会着急的，就像经文所说的一样。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悔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误用了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百姓当中依靠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而不是依靠神的。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一种呢，好像觉得这些事情是我们所赚来的，这些事情是我们所赚来的，或者觉得我们的方法是更好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最大的例子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到埃及去求帮助。所以我们看一看神在这里面所描述的第二种情况，什么叫依靠自己的能力，神为什么要谴责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刚才看的第三十章，现在我们看第三十一章的第一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三十一章的第一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给大家读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祸灾，然后神描述一个状况，就是那些行不义的，就是那些行事诡诈的，就是那些心中嫉妒贪婪要抢夺的，就是那些，这是神所批评的第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是他所批评的是什么呢？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对不起，三十一节，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仰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并不以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以色列人啊，你们要深深的背，你们深深的背逆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神所谴责的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刚才看过了，神谴责我们内心的那种罪恶，我们因为内心的罪恶所行出来的表面的形式上面的罪恶。那么第二个神所谴责的是什么呢？你们这些到埃及去求帮助的，是仰仗他们的能力。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是在仰仗自己的能力呢？当你仔细去推敲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认为埃及更有能力可以保护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这是他们的一个哲学。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是应该强取豪夺，因为埃及在当时看起来是很强的。那么呢，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时候，以赛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呢？当时以赛亚对着以色列的南国讲预言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他们有很多敌人在他们的周围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是亚兰和以色列的北国。当这两个国家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到，嘿，我可以去找谁帮助，我自己这个兵力不够，我可以去找谁帮助，所以他们就想到亚述，他们就想到埃及。所以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如果那边来帮助他的话，他就可以解这个禁，这个 马上的这个燃眉之急，因为亚兰和以色列北国就在他们旁边，马上就要进攻了，所以呢他就从外边搬一点救兵过来，这是他们的想法。表面上看好像是说哎，我在依靠别人嘛，但实际上你仔细去分析，这就是依靠自己的体现。当你依靠自己的这个判断，依靠自己对军事上面的这个知识的时候，神已经反复的呼召他们，你们要安息，要依靠神，但是他们却依靠这个。依靠这个的时候呢，神说了什么呢？神说不管你今天所依靠的亚述，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去依靠的埃及，神都会最后把他们灭亡。简单的来讲，你所依靠的这个就好像泥菩萨一样，那泥菩萨过河是自身难保，对不对？你好像抓住一个东西，抓住一个依靠，但是那个东西是自身难保。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亚述被亚述后来就是被巴比伦所灭亡，巴比伦后来也吞并了埃及，但是巴比伦的好景不长，也被波斯马代再被希腊再被罗马一一的吞并。这样历史不断的发生，神要让我们当中学习一个功课，我们所依靠的这些，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些，都是没有定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依靠的是谁？我们心目当中想要搬的救兵是谁？我们心目当中想要搬的亚述，想要搬的埃及是什么？今天也许我们在某一些知识上面非常的有专业，我们觉得在哪一些场合我们做得非常的棒，我们很有能力，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好的技巧，可以做很好的手术，做很好的工程师，做发不了很好的文章，演很好的演讲，我们有很多这些东西可以夸耀的，甚至我可以看很多的书，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养育孩子，把孩子们调教的一个个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你可以想到，或者我学习方面非常的有成就，或者我在哪一些场合非常的有能力，这些是我们的救兵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拯救，我们的依靠在那方面的话，神今天呼召你要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定的。甚至神要提醒我们说，连这些能力，连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些能力，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家庭还是在社区所使用的这些能力，都是神所给你的。圣经里面讲，你得财货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圣经里面也讲，你有什么不是凭着恩典领受的呢？既然是恩典，有什么可以值得夸口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依靠那些东西，我们应该依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所谴责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误用了那些能力在生命当中行出不义来，第二个方面就是对某一些能力产生了迷信，对某一些能力有包括别人的包括自己的包括自己的判断产生了迷信之后，这个就俨然成为一种东西来替代耶和华，这是非常危险也是非常微妙的一个谴责。神要我们从这方面悔改。那么我们思考了谁有祸了之后，我们看一看有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呢？有福的人就是从这些当中悔改，行悔改回到神的正路当中来。所以就从这两方面来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了。当我们看到的一切当我们看到依靠自己能力不能够解决问题，当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些能力都是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非常感恩的在神的恩典之下去生活，那这样就可以转祸为福了。转祸为福就是从这两方面来转。我们若是有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求神来使我们从那个地方悔改；若是在继续依靠自己的地方，求神使我们从那个方面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但这个悔改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需要圣灵的恩膏，是需要人的配合的。所以感谢神，我们有人愿意做这样 这样的改变，甚至有很多人也挑战我们做出这样的改变。然后昨天在这个面试店作为长老候选人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非常犀利的一个问题啊，是就问到他，就是说你觉得你生命当中什么东西需要改变，什么东西需要改变。那么呢，我在旁边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这个问题来问我的话，我也很难回答啊，是我的脾气需要改变吗？还是我的着装需要改变吗？还是我的内心的这种罪恶需要改变吗？还是究竟什么需要改变？我在思考怎么去回答。然后同时也想到其他人的挑战，也是这个改变呢，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但是是必须的。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字就是改，就是要离开原来的罪恶，要改。那我在一个学校里面呢，就看到常常他在路边上就有一些格言呢，有一些这个这些很有智慧的话。其中有一个呢是讲到改变的，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丘吉尔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就是说要成功呢是常常去尝试的啊，尝试就意味着改变。另外还有一句话，这个牌子里面很小的字啊，大家看不见，所以我把它稍微弄大一点哈。弄大一点，是这个人叫 Seth Godin 所讲的话，这个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美国的作者，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就曾经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改变呢不会因为太早改变失败了，就也就意思就是说你改变越早越好，改变越早越好。没有哪一个改变是因为你进行的太早了而失败的，如果改变晚呢，那几乎快要失败了，但是也不会失败。他的意思就是改变总是要进行的，而且呢越早越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虽然他也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徒哈，但是呢他所讲的话当中，如果是有符合神的智慧的，我们就作为这个一种参照，就是神使用这样的环境来呼召我们。那我们今天的改变是什么？我们今天越快要进行的改变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就关注在第二条，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两条，第一条就是说我们产生的那种一些的恶行，第二条就是依靠自己而没有把这些荣耀恩典归给神。那我们今天最需要改变的就是第二点，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会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我赚来的，这是我得的机会，这是我应该得的，但是我们忘记那个是神的恩典。甚至当我这个在这个上一次跟大家讲了这个属灵四原则之后呢，就有弟兄呢非常好，我非常感谢他过来就跟我讲一个事情，就提醒我，他提醒我对我产生了两个很重大的提醒。一个提醒就是说有了这个原则之后呢，好像属灵的原则跟他讲清楚了，然后呢你就悔改认罪，然后你就决志祷告，决志祷告之后呢好像就拿了一个天堂的门票。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带领人，这个带领人说哎，我今天带着这个人决志祷告，如果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使他来悔改，那我把这个恩典这个功劳据为己有的时候，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所以这两个危险性在这个地方。那么呢，今天我就想借着这样一个机会，一方面呢是提醒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大家我们都不要步入任何这样一个误区。另外一个，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把恩典，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换句话说，今天一个人他愿意悔改信耶稣，不是他的功劳，也不是带领他的那个人的功劳，而单单是神的恩典成就在那一个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一丝毫没有归荣耀给神，有一丝毫贪功据为己有的话，我们就应该在那个地方悔改。那下个礼拜我们有洗礼，我希望大家等一下我们会有面试，我希望面试的人都可以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洗礼不是让你 得救的一个工具或者凭据或者门票或者什么，不是洗礼让你来得救的。得救是什么？得救在乎悔改，在乎这个安静悔改，在乎信靠安静和安息，这都是神的恩典。得救在乎神的恩典，不是你的觉知祷告让你得救的，不是你的洗礼让你得救的，不是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多少服事让你得救的，不是你今天有多大的爱心让你得救的，而是神的恩典让你得救的。神的恩典赦免你我的罪恶，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服侍他，很自由的去爱别人，很自由的到教会里面敬拜，很自由的去悔改，很自由的去受洗。神的恩典促使这一切发生。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不归荣耀给神，有一点点贪为己有的话，现在就是我们悔改的时间。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从这里悔改。让我们悔改的时候呢，我们也再一次回顾一下我们常常所产生就是骄傲的一些状况，依靠自己的一些状况，不依靠神的一些状况，就是容易心高气傲，也容易怨天尤人，也容易拒绝恩典，也容易拒绝公义，这个我们上次讲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作为一个很最后的一个总结。那么我们当我们来悔改来归向神，不再依靠自己却依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在不同的状况下面就有不同的悔改的表现形式。当我们好像很有成绩大家都很鼓励你的时候呢，你就感恩的继续的服侍，因为神的恩典会带领你继续有能力去服侍他。当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成绩需要耐心等候，甚至遭受到逼迫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印度的印度教的那边所受洗的那些群众以及那个在那边施洗的那个牧师，他们遭受到一些迫害的时候，你就等候神的再来，等候神对你的安慰。所以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神今天呼召我们从两个地方悔改，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得罪的地方，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依靠自己能力而不依靠神。当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没有看到是神恩典的时候，从这两个地方让我们来悔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再一次请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若是行事诡诈，若是嫉妒纷争，若是内心仇恨不肯原谅的时候，求主来光照我们，使我们从那个地方悔改。当我们没有看到你的恩典却据为己有，却依靠自己能力的时候，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地方悔改。求主使我们在这个安静当中，在安稳，在安歇，在平稳当中，在你的恩典当中悔改，完全的归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